好，那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把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起，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找到以法莲三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苏弗塔。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保罗说，扫松有银子一舍克勒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三十个人。撒母耳对仆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 现在可以拿来，厨艺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并且有智慧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见撒母耳在神的带领之下来要准备高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切都是神奇妙的带领。扫罗出来本来是来找这个他父亲走失的驴但是驴没有找到，结果找到了撒母耳那么在经文一开始呢，先介绍扫罗的家谱。那么他是出生的家庭是非常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父亲呢不仅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么也特别介绍扫罗他出众的外貌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从外貌上看呢是最出众的。然后接下来就详细的记载扫罗是怎么跟撒母耳相见。扫罗父亲的驴丢失了，那么扫罗的父亲就让扫罗带上一个仆人去找这个走失的驴。那么找遍多处地方都没有找到，这时候呢扫罗就想到，如果再这样继续找下去呢，可能父亲会担心他们扫罗就想，我们要不要先回去算了所以从这里看到，其实扫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顺服他父亲尊敬他父亲的人毫无疑问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然后呢他还能够特别体恤他父亲的心意，他担心他的父亲因为挂念他们，因为他们出去走了那么长时间所以他想要不要先回去所以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会考虑到他父亲心中的感受那这时候呢扫罗的仆人就建议，他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里有一个先见，有一个神人就是指的撒母耳。他说众人都知道，这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下，众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先知，唯独谁不知道呢？扫罗不知道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那么扫罗就听他仆人的建议，就来寻找撒母耳，然后正好呢又碰到有几个少年的女子，就告诉扫罗撒母耳就在前面还没有走呀，因为他们正好要在这里要献祭。那么在这前一天呢，事实上神就已经告诉了撒母耳，神会带领就是他所看到的人，他所拣选的人带到撒母耳面前来。那么所以当撒母耳看到扫罗之后，我们特别注意神第二次对撒母耳说这一位就是神所为以色列人所选定的王。所以撒母耳心里是非常清楚明白他看到的这个扫罗就是神所选定的以色列人的王。那么 我们就会接下来也会看到撒母耳就对扫罗非常热情的接待。这里我们 也特别注意，这也是撒母耳跟扫罗第一次相见，就是扫罗对撒母耳来说完全也都是一个陌生人。那么尤其是就是撒母耳跟扫罗之间在这之前是完全陌生的，就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扫罗并不是撒母耳所培养的所谓的接班人啊，完全就是陌生人啊。那么但是呢，撒母耳非常清楚明白这就是神的心意，因为神两次对他说，那么他就非常就是高规格的来接待这个扫罗，然后呢他并且对扫罗也是非常尊重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值得我们注意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撒母耳在以色列民当中做士师已经几十年了啊，不仅仅是士师，他还是事实上身兼三职啊，又是先知啊，又是士师，又是祭司。所以撒母耳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拥有最大的权力，享有最高的威望，已经几十年之久。但是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那时候还是扫罗还是比较年轻，然后呢完全陌生，但是撒母耳却对扫罗非常非常的尊重啊。然后就是特别就是接待他，然后在一起吃饭，然后显然当天晚上也在一起。然后也特别看到撒母耳呢就专门跟扫罗他们在私底下说话啊，就是跟让别人都跟别人都分开，他们自己到房顶上去私底下说话。那么事实上也告诉扫罗啊，他将要做以色列的王。那么扫罗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吃惊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合人心意的啊，毫无疑问是合人心意的，就是出身是良好啊，他的父亲是非常富有啊，然后呢并且也是大能的勇士啊，可以说一样这个好处都不缺哈，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呢他的相貌是非常出众的啊，就是比以色列众人都强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今天的这个政治人物哈，就是选政治人物，这个其实形象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看到他对父亲是非常尊重的，也是孝顺啊，然后他还特别的体会父亲的心意啊，他就是考虑父亲心中的感受。他说我们出去找驴找这么多天，父亲会不会担心呢？所以他是非常细心的这样的一个尤其是这如果以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华人认为百善什么为先呢？孝为先，就是什么你任何好处最好的就是孝顺啊。所以如果我们华人来选总统的话，那扫罗估计也会被选上的啊。华人可能不一定看重他的相貌，他孝，这个人很孝顺啊。所以我们华人传统观念认为只要他孝顺啊，那什么都好啊。那扫罗就是这样的，很孝顺，然后呢看上去他也是非常谦恭有礼啊。他要去，他的仆人告诉他我们去找这个先知，然后他第一个想到是什么？不能空着手去啊，是不是？第一个想不能空着手去，很有礼数啊，非常有礼数，空着手去好像有点失礼啊。然后他在想我们还有点什么东西呢，粮食也吃完了啊。然后仆人告诉他我们还有一点点钱啊，他说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见啊，也不失礼。那看上去还是蛮有礼数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看上去也是蛮谦恭的啊。撒母耳就说啊，以色列人所仰慕的不是你和你父家吗？他这时候就他没有在那里就是很自得哈，而是非常谦恭。他说哎，这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啊，我们是很小的一个支派啊，很小的家。这我们看扫罗这个人其实非常符合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的道德观念啊。觉得看到扫罗这个人，我 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圣经当中好像还有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啊，少年观啊，看看也是这样的，少年观也是啊，各方面非常优秀的，但是没有提到相貌怎么样，我相信也不会啊太差哈。扫罗是特别提到他的相貌，所以圣经也特别说一句话，人看人是看什么呢？看外貌啊，神看人看人的内心。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王是谁要立呢？是以色列人要立啊。神就说啊，那以色列人你要立王啊，那我就找一个合你们心意的啊。神知道以色列人心里想要的王是怎样的啊，神就说啊，那既然要立，那就立吧，找一个合你们心意的。所以扫罗是一个非常合人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王，完全符合以色列人对王的期望。好，我们来看撒母耳对扫罗的接待。首先毫无疑问，撒母耳是顺服神的旨意，完全是顺服神的旨意首先我们要看到，起初撒母耳对以色列人立王他是心里不满的，对不对？他是心里不满的他是立自己的两个儿子做士师，后来以色列人呢就说他两个儿子不像话不像样作恶，那么以色列人就让撒母耳给他们立王。所以起初撒母耳是对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满，但是既然他就祷告求问神，但是神说那就哎呀，就以色列人既然想立王啊，那就给他们立吧，神就这样说。那么撒母耳呢，立刻就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就丢掉了，立刻就丢掉了，所以他就顺服神的心意，然后神非常有效率，马上就把扫罗就带到他面前来了。那么撒母耳这时候完全丢弃心中的对立王这件事情的不满因为这很显然，如果他把扫罗立为王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彻底就被以色列人就忘记了。但是这些东西对撒母耳来说他完全都丢到脑后，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神的。那么他顺服神的第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他丢弃心中原先对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的不满既然神说要立王，他自己同不同意或者满不满意都不重要了，他就顺服。然后呢，他也舍弃自己的喜好。我们刚才就是一再强调，就是扫罗对于撒母耳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完全是陌生人。也就是说，在选谁做以色列人的王这件事情上面，跟撒母耳自己的喜好完全没有关系，就是根本不在乎撒母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熟悉他或者不熟悉他，了解他或者不了解他，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所以撒母耳他自己的喜好，比如说他心目中想象的以色列的王应该是怎样的，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什么什么的，他有自己的一个喜好和判断，但是在顺服神这件事情上面，他完全他就放弃了神说是谁就是谁，哪怕这个人从来没见过，哪怕这个人完全不了解神说是谁就是谁。然后呢，他也舍弃自己的利益盘算我们今天我们会看见，就是一个领袖他选择谁来接他的班，他都会有自己利益的盘算，是吧？一般都会找嫡系，是不是？都会找嫡系或者找自己人找自己人，就是说以后不管他能不能怎么样，他至少不会加害于我，是不是？不会加害于我，因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就是找比较亲近的人或者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这样。但是呢，对于萨马尔来说，他完全没有这些利益的考量完全没有，所以根本不在意扫罗是不是自己的嫡系是不是自己亲近的是不是自己一手栽培一手培养的跟自己有没有感情，这些他完全都不考虑然后呢，他立这个王同样也意味着，他不仅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这个利益这个角度来看的，他不仅自己以后的儿子以后是没机会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儿子当领袖已经是没救，他自己的权柄以后也就消失了，因为以色列人有王了以色列人的 最高的这个权柄就不再是撒母耳做上帝的代言人了，那么以色列人就有自己的王了。所以撒母耳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地位啊，权力声望就会下降，那么以色列人所推崇的、所敬尊敬的、所尊崇的，就是扫罗了。所以，当撒母耳要暗立扫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撒母耳完全舍弃自己的权柄，或者完全不留恋，丝毫不留恋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就是对以色列人这个事实啊法官这个权力完全就不留恋。所以这一切呢，就是这一切的体现，就说明撒母耳对神的顺服啊，对神的顺服完全没有出于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考虑，自己的喜好啊，自己的好恶啊，完全没有，神说怎样就怎样，神说是谁就是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撒母耳呢前面顺服神的旨意，上面呢看上去似乎好像是很被动啊，似乎是很被动，就这个人完全是上帝选的，撒母耳一点参与都没有啊，撒母耳也没有去了解这个人的家庭的背景，这些什么这些完全都没有，一点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上帝说是谁就是谁，然后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撒母耳面前来，撒母耳就准备就要暗立他，或者就要高立他啊，看上去就是很被动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撒母耳其实是非常主动的啊，其实他也是非常主动的。主动的是什么呢？既然神已经说了是这个人，神把这个人已经带到面前来了，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因为那个时候是献祭，所以一定是很多以色列人在那里，当着众人的面就让扫罗坐在高位啊，坐在这个宾宴席客人的这个高位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啊，扫罗本身他的这个身高也比较高啊，形象也比较出众，所以他一定是众人，我们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场景，众人可能都窃窃私语啊，这个陌生人是谁啊，这个年轻人是谁啊，没见过哇，撒母耳啊，如此的尊重他，如此的看重他，尊敬他，让他留下最好的那个肉放在他的面前，所以众人心里可能都在猜测这个如此重要贵重的客人到底是谁。其实这一切呢，就是撒母耳他在做一个预备，做一个首先给以色列人看到啊，这个年轻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特殊，非常非常特别啊，所以这个士师撒母耳或者大祭司撒母耳如此的尊敬他，以色列人心里可能就啊就开始想。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也尤其是称赞扫罗啊，你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仰慕的吗？其实这句话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不仅是扫罗完全想不到啊，当时周围在场的人可能都完全想不到。那么其实这句话呢，也是让扫罗给他做一个什么呢，按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心理建设。什么叫心理建设呢？比如说我们在公司的领导哈，你看到这个年轻人不错啊，你要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岗位上来，但是你首先要让他有一个心理预备啊，你会帮助他的心理上慢慢的能够适应，以后会有承担更大的责任啊，会拥有更大的权利啊，怎样怎样，就说哇，你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你是非常不错的啊，如何如何啊，让他心理上能够适应，因为这个落差是很大。在这之前，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王的，扫罗是第一个，所以这个从扫罗这个人心理上的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然后呢，私底下还特别私底下，就是撒母耳跟扫罗还在那里谈话，把众人都支开。所以从撒母耳这一连串的举动来看的话，他不是在那里消极被动的啊，既然神把这个年轻人带来了，以色列人都在，哦，现在就暗立他做王， 没有，是不是？没有，他要准备，他要预备，他首先让所有以色列人都看到啊，这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非常非常特别的。然后是大祭司当着所有人的面，不仅是这三十个客人了，那周围那些献祭的，当着所有人面如此的尊敬他。然后呢，这是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特别之处。然后呢，也在扫罗心中也鼓励他，哎，你是以色列人所仰慕的，你的家是以色列人所仰慕的。然后整夜跟他谈，然后还跟他说啊，就是你是神所选定，以后要做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他这一步一步的来执行神所吩咐他的使命，他是非常有步骤的，他是非常有计划的啊，他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他并不是在那里机械式的，上帝说安利他做王，他就是很机械式的安利，结果以色列人也没有预备好，扫罗也没有预备好，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其实看到，就是说他是撒母耳是非常主动积极，而且非常就是开发自己的这个运用自己的神给他的这个能力才智来推进要在以色列民当中立第一个王，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他要推进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撒母耳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就是给那个以撒娶亲的那个老仆人啊，给以撒娶亲的那个老仆人，他是非常顺服，对不对啊？非常顺服。然后呢，当时他去碰到这个利百加啊，他明白就是神学选定的。然后接下来他一连串的举动，他是非常有计划，有计谋啊，然后不单言的啊，然后很顺利的把这件事情就做成。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机械式的，绝对不是，就是有这个老仆人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自己的这个安排啊放在里面。所以撒母耳也是这样，撒母耳就是要高立扫罗做王，他也不是非常机械的，反正就是顺服神，神说是他就是他啊，看着他第一面就按立，没有，而也是一步的做好预备啊，这样来做啊。其实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呢，就是撒母耳对神旨意的顺服啊。我们对顺服的理解呢，往往就会有一个觉得是比较被动的一件事情啊，顺服就是被动吧，是不是？从撒母耳顺服神的心意呢，看上去好像也有被动的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人的选定跟撒母耳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一点关系，你就被动的接受啊，上帝说是他就是他啊，你就被动的接受。但是呢，当撒母耳接受了之后，撒母耳要推进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办成，他是大量的他的主动，他的积极，他的自己的这个计划安排都放在里面了啊，他又是非常主动的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啊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大致的分享啊，很短哈。那么我们有多一点时间，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有三个问题哈，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舍弃自己的意思，顺服神的旨意，完成神所吩咐的任务的这样的一个事例啊。其实撒母耳就有点这个特点，对不对啊？撒母耳本来刚开始是很不满，对以色列人要立王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满。但是呢，既然神说了可以要为以色列人立王，那他就顺服，而且他非常积极的把这个事情要办成，而且要办好啊。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例子哈？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撒母耳案例扫罗的事例讨论被动啊，打个跨弧啊。为什么打跨弧呢？因为顺服神的带领其实并不被动，是很主动，但是呢，看上去好像有点被动啊。讨论被动顺服神的带领与主动积极运用自己的才智 完成使命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身上可以看到，那么呢，我们可以也可以来思想这两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或者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啊，我被动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主动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尺度在哪里？因为常听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跑到神前头去啊，是不是？哎，那到底怎样才叫跑到神前头去啊？啊，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讨论哈。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神说凡事都可做哈，神说在真理里面有自由，结果你半天不动，像那个一千两恩赐的埋起来，啊，我干脆就不跑，我不要跑到神的前头去，这种可能性也有啊。所以我们根据撒母耳案例、扫罗的事例讨论被动和主动之间的关系。啊，第三个呢，就是只根据本章经文啊，特别这里加个只根据本章经文，讨论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的不足之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后来事情先不管它，就只根据本章经文啊，讨论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的不足之处是什么。啊，看上去都很好，对不对？啊，其实又孝顺父母啊，形象又非常不错啊，又懂礼貌啊，又有礼数啊，啊，看上去都很好，然后很显然身体也是非常健康的，也是大能的勇士，他父亲就是大能的勇士嘛。啊，所以那么只根据本章经文讨论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不足之处吗？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舍弃自己的意思，顺服神的旨意，完成神所吩咐的事例。我们分享到第一个事例，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撒母耳这个人，他是完全舍弃自己的意思，顺服神的旨意，完全神所吩咐的立王这件事，把扫罗立为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然后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面对苦悲，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就是完全照神的意思，他主动顺服走上十字架，因为他说没有人取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所计划的救恩，主耶稣基督要成为挽回祭，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天父上帝的旨意，成为了挽回祭。我们也分享到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旨意，清早起来把儿子带上火与柴，还有儿子要把以撒献上为祭，那么后来神没有让他献儿子为祭，但他是愿意顺服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原本认为自己是就是口笨舌拙的人，是不行的，但他仍然顺服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完了在旷野的路程。我们也分享到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当他听到天使报信的时候，就是圣灵感孕这件事情，玛利亚愿意舍弃自己的意思，接受神的旨意和安排，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也分享到说保罗，使徒保罗，他被神改变，从扫罗变为保罗，翻转了他的生命，他顺服神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原本他是可以拥有世人所认为高的地位，做世人认为好的事，但他为了基督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也分享到施洗约翰，他从小被教导，那么到了时候他就穿上骆驼毛的衣服来到旷野，走神让他走的道路，跟那个世代活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圣洁的生命。我们也分享到说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里之前，他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一个圣俗观，看见异象三次向他显现，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他就去向外邦人传道，不再按照自己的圣俗观来判断什么人是圣的，什么人是俗的。我们也分享到先知耶利米，他不再看自己是年幼的，也不管他所要传讲的信息人喜不喜欢听，他就顺服神， 的旨意，单单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也分享到挪亚，他完全的顺服神，造方舟传义道，不管自己是否理解，他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所吩咐的去行。第二题，根据撒母耳案例扫罗的事例，讨论被动顺服神的带领与主动积极运用自己的才智完成使命之间的关系。我们分享到说，之所以说到被动的顺服，是因为神是唯一的主动者，神永远是第一因，他是在至高之处掌权的，按照他的定旨先见，万事得以成就。所以我们看见说，从神是主动颁布旨意的掌权者来看，人面对神的旨意是被动的，因为神是唯一的主动者。那么我们说到我们主动的顺服的时候，是表明我们当我们人甘愿顺服神的旨意，甘心乐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人的主动的顺服才是真顺服。真顺服是从内心发出的，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屈服。我们也分享到一个词，就是口服心还要服。那么不仅是口服心服，从情感上也认同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而不是不情不愿心怀怨气的被动的接受。这就是主动的顺服。我们也分享到六月份要来到我们当中带领退休会的蔡耀明和廖爱华夫妇，他们作为宣教士蒙神呼召，先去印尼服侍宣教。那么那个时候还是照着蔡耀明弟兄的这样的一个专长，是开飞机的专长，去到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去送医药。但是后来他去到蒙神呼召，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就不再是使用自己的专长，但他仍然去做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属神的人，他们既是重价所赎买回来的，他们真正的愿意舍己，在神的手中被神翻转，也被在神的手中去翻转和改变这个世代，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从蔡耀明、廖爱华夫妇身上看见一个积极的、乐观的生活见证。他们到了现在70多岁了，又去学另一种的语言来重新进入服侍的工厂。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到现在仍然是以完成神的使命为他们的喜乐。我们也看见说，很多宣教士都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特质。比如像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阿尼·本森，他是无论是从事农业研究，还是到成为代课老师，还是去做扶贫工作，他都是甘心乐意的去做神所让他做的工。这是需要放下人的骄傲的。一个专业人士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愿意去做，为的是满足神的心意，这是真正的顺服。我们也看见说，撒母耳当他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被动的，听到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那么当他用自己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和才干，把神所吩咐他的事情做好的时候，他就是主动的顺服，主动的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见说，原本是士师、先知和祭司的撒母耳，他却愿意帮助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从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机会，把扫罗得以更好的呈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这个都是体现出他的一个顺服，主动的顺服。第三题，只根据本章经文讨论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他的不足之处是什么？我们讨论到说，扫罗不是没有优点的，扫罗具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他却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不足之处，就是我们看见他很像一个人本主义者，在他的生命中没有神的印记，他缺失了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关心神的事，因此他甚至不知道一些属神的事， 以撒母耳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几十年的身份，这样的一个尊贵重要的身份，在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民族国家当中来做士师、先知和祭司，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扫罗竟然不知道，可见他与神的关系是多么陌生和疏离，因为他根本就不关心，因此他就不知道。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以色列人不敬畏神，厌弃神，不要神做王，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他们想要的一个合人心意的王。所以扫罗的一个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只是合人的心意，却并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说，在扫罗的身上彰显出一些人的义，但是人的义是靠不住的。人如果不敬畏神，到后来人就会不断地去改变，所以我们以为拥有的一些好的品质最终也是靠不住的，也同时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也是要为美国祷告，也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我们的总统若敬畏神，人民就有福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在天上的爸爸，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